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47，风尘仆仆在法西两国奔走。鲍斯高神父开始背起耶稣圣心堂的重大十字架。第一件事，他派遣达马卓神父前往罗马，后来又派遣了安琪沙维豪到罗马去监管工程以及调查费用。可惜当时在罗马很普遍地流行着这样的习惯，在教宗的工程上大家都有的吃。很多次鲍斯高神父给达马卓神父做了这样关切的嘱咐：缺少人调查所购的材料是否运到工地，注意各种物价，有谁监视运往别处的材料，工作很少，到处都有人在偷窃浪费材料，尤其是木板，派一名内行的人负责管理。后来鲍斯高神父立即着手筹募建堂经费，以前他所多次运用的方法也都全部出笼，向各方寄发用多种文字印制的通函，举办摸彩会，散发捐册，向私人投书。可是这些方法并不是万灵仙丹，百无一失，却需要不知多少辛劳，忍受不知多少屈辱，也给许多慈幼会士加上了不知多少额外的工作。但是最大的额外工作则由鲍斯高神父自己承受。耶稣圣心大堂压在我的肩头上。卢华神父在为鲍斯高神父进行列入真扶贫手续时这样作证说：看他在人家的楼梯上走上走下去求人捐助，有时也要忍受种种耻辱，真令人见了心痛。他受了这么多的辛劳，有时受他自己的人询问为什么他那样屡屡屈背，他就亲密地答道：我有耶稣圣心大堂压在我的肩头上啊。有时他也和善地取笑说：人家说教会受人迫害，我却可以说是教堂在迫害着我。译者按意大利文教会和教堂同为一词。当他已年高体弱的时候，这项艰巨的工程真可以说消耗了他大部分的精力。他所受的最大的辛劳是从1883年1月31日至5月31日前后共4个月，在法国各地旅行，以劝募造堂经费。让我们在此略加评注，使读者更易明了实际的情形。当时鲍斯高神父已有68岁，距离死期只有5年。他所创立的修会已有广大的进展。当时的世界不管是在思想方面或是在组织方面都有深远的变迁。鲍斯高神父本来需要利用他所有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做一综合性的概论，成为慈幼会的基本原则。他本来应该利用仅余的岁月把自己的工作计划在那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里重新加以思考，以便给慈幼会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在他生命最后有用的几年里， 却为了建造一座圣堂而被迫着东奔西走，全目经费。他这样仆仆风尘，劳累跋涉，并不是为了维持无数穷苦孩子的生活，而是为能在罗马堆砌教堂的墙壁。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件不太合宜的事。但是，正是在那紧要的几年里，鲍斯高神父必须先后两次做长途的旅行，一次在法国，一次在西班牙，两次都引起各地的民众对他表示盛大的欢迎，把他视作一位活圣人，因而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重新燃起了敬主的热火。方济·德拉圭写道，基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并非只限少数的执政者显示无宗教信仰的态度，而是广大的社会阶层放弃敬主的宗教行动，不再服从教会的神长。整个人类社会是在丧失着对天主的信念，对人生也不再表示那种神圣的尊重。在巴黎恐怖政府当权的时期，那些无神主义恐怖分子的残暴行动当然并不比那些中产阶级的好。可是这些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却以大炮镇压了恐怖分子，屠杀了14000名劳工。可怜的那些劳工都是一些无辜的男女和儿童。所以鲍斯高神父在他风烛残年所受的辛劳，并不是只为了兴建一座教堂，也不是为了救助贫苦无靠的儿童，而是为了拯救整个世代的人类，那个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对天主的信念，以及对人生最有价值的思想的人类。无论是在法国或是在西班牙，那个正陷在重大危机中的人类，因着鲍斯高神父而重新获得了对天主的信念，以及为人服务的精神。在巴黎的热烈情况，现在让我们参考亨利·鲍斯高有关鲍斯高神父在法国旅行的报道。他不仅披露了慈幼会的文献，也查看了当时法国的各家报纸。鲍斯高神父从都灵启程时，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两足因腿部患有静脉曲张症差不多无力支持他的全身，他的身体已衰弱不堪。他从泥渣进入法国，只不过18年前意大利把泥渣割让给了法国。他经由土伦、马赛、亚维农、里昂、莫林，最后抵达巴黎。这是一次漫长而缓慢的旅行，一共用了2个月又19天。出人意料的，到处都有很多人非常热烈地欢迎鲍斯高神父。他万想不到自己一个乡下的琼斯朵竟能掀起这样的炽热的信德高峰。有一个聪明的志士劝他说，你不要到法国去，他们正在巴黎的致命山上建筑他们自己的圣心堂，已经用了好几百万还没有完工，谁还肯给你劝一枚铜元呢？鲍斯高神父却又一次使那些志士失算。在亚维农，群众把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在城里，群众跟在他马车后面跑，有不少人用剪刀剪下他的长袍留作纪念圣物， 必须立即找一件长袍来替他换上。在里昂，他每到一座圣堂，堂里都挤满了人，民众把他马车层层包围，使他无法前行。有一次，马夫看见群众那种狂热的情形，不禁很生气地说：非有魔鬼来替一个这样的神父驾车不可。鲍斯高神父抵达巴黎的时候，有人深为他此行失败担忧。不久以前，意大利取消了与法国的盟约，转而与德奥结了三国联盟。鲍斯高神父是一个意大利人，当然要受法国人的歧视，而且当时法国政府是反神职的。巴黎虽是一个非常的敏感的城市，可是对鲍斯高神父这位穷人的使徒却表示热烈的欢迎。4月19日，鲍斯高神父到了巴黎，在法国的那座首都里竟停留了5个星期，除了其中也用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往阿米安和利勒转了一遭。他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就在梅西纳路34号。不过他每天下午都到主教别墅路圣心会院去接见访客，这是因为来访的人太多，为了不使那位朋友受到太多骚扰，才采用这个办法。民众称他为圣人，这是一个危险的称呼，有不少人听了立刻就会怀疑，只要一件小小的事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笑话，引起大众的反感。鲍斯高神父随便让人摄影，不管是拍摄他一个人或是与人合照，有人因而指摘他说这是贪图虚荣，他却回答说这是一种方法，并不是为使人认识我，而是为令人注意我的工作。他也容许别人替他写传记，例如德斯比乃医生所写的《鲍斯高神父传》，这是第一本用法文写的有关他的传记。书中虽有相当多不正确的地方，却也在短短几个月里销售了50000册。一张在巴黎拍摄的照片，有一张鲍斯高神父的照片是在巴黎拍的最有名的一张肖像。在那张照片上，鲍斯高神父显得很苍老憔悴，他看起来那么老态龙钟，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前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双唇无力，虽然泛露着一丝笑意，却明显着无法掩饰的倦容。眼眶深陷在浓厚的毫眉下，只透出一线微光，他的双眼几乎已经失明。在这副相貌后面藏着的那个人，饱尝了人生的苦心。他不仅是忍受了他自己的一份苦心，也替许多其他的人忍受了他们应受的苦心。他把他们视作他自己的人，尽力救助他们，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少受一些苦心，而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能看到一些光明的天堂。粗看起来，那副相貌按理来说更应该感动别人的怜悯之心，而不是掀起欢迎的热情。在那张照片上也可以看到鲍斯高神父的一双手，那是一双劳动者的手。鲍斯高神父是一个忠实的劳动者，一生不断地努力劳动。他曾用那双手来祝福病人，抚爱小孩子。那双手 像路德的圣水，能使病人恢复健康。巴黎的市民看到他的那双手，并没有对鲍斯高神父表示同情，却反而要求鲍斯高神父同情他们。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天主的一位忠仆，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治愈他们的疾病，分施了无数的恩惠。在法国的首都，也出现了在法国各省所发生的情形，只是欢迎的群众更为拥挤，表情更为热烈。鲍斯高神父也经历了更累的疲劳，受到了更多的冲撞，就是这一点不同而已。那几天里，巴黎的理发匠宝这样写道：在主教别墅路，鲍斯高神父居留的那座房子前面，一个星期以来，长长的停着一列马车，最有地位的贵妇们都纷纷前往请求鲍斯高神父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人显奇迹。据他们说，鲍斯高神父很容易能显奇迹。旅行家报也刊登着一条这样的新闻，人们在传说，甚至于在捏造奇迹。上流社会的贵妇们对这位圣人都尽力追踪，趋之若鹜。这位圣人不理世人的欢呼掌声，也不给一个贵妇比给一个乞丐预备更好的道理费去更多的心思。他接见一个工人所用的时间，与接见一位亲王所用的相同。